本期节目由力量选品百货佩利好物 Perry Goods 赞助播出。佩利好物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健身品牌，有来自英国的经典健力与健身护具品牌 SPD， 最棒的 SPD 腰带、护膝、护腕还有护肘，是你 powerlifting 与自由重量的必备护具啊！也有来自美国最棒的指滑训练衣 A7，它的 bar grip shirts 适合杠铃深蹲还有卧推的指滑，在健身房不需要使用指滑眉粉就可以强力安全的指滑帮助你的训练。还有来自美国经典原创三合一拉力带 Versa Grips VG 拉力带，健美与背部训练或者是各种拉系列的动作，是你背部与后侧链训练的好伙伴。还有最适合硬举的美厄力训练鞋 Notorious Lift，强力指滑与平底薄底设计，力由地起，让你更贴近赤足训练，也能更有效率的发力，也适合深蹲与卧推训练。也有来自荷兰性感好看的 B1 Body Engineers 健身服饰品牌，通通都在你的强壮选品百货佩利好物 Perry Goods。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是哇！我们在上一个单集77集的 Jogger Podcast 上传时间是1月6号，已经相隔了快要2个月了。Oh my god！ 中间隔了一个过年，然后又忙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结果我下个礼拜二228，我当天要飞美国，我要去美国 Ohio Columbus City 参加一年一度的 Arnold Festival。哇，到了2023几乎都没有疫情了，虽然机票是两倍贵哦， everything 都是两倍贵，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到 Arnold Festival 去开箱整个强壮文化的这个 Arnold， 来拍访更多的有关这个哇一年一度的大赛大会的 Arnold Festival Arnold 站哦。从 Arnold 那边回来之后呢，三月底要再继续去英国参加由 SPD 主办的 Sheffield 2023，哇，这个已经停办3年，也是因为疫情哦。本来第一届 Sheffield 2020那一届就直接取消了，所以2023终于回来了 Sheffield。我也要去英国这个靠近 Manchester 的 SPD 的总部来开箱 SPD 总部，然后去约访邀访所有的健力明星的选手哦。这个健力明星邀请赛特别是针对打破 IPF 世界纪录而生的，那这也是一个 IPF 认证的正规的比赛，它是邀请制，它有外卡，它有限制，它全部都是最顶尖的无装备健力选手，哇，精彩可期，值得期待。我也会去英国，然后呢4月份要去美国去看 SPD World Strongest Man， 所以接下来整个连续到5月份天啊，然后6月份有世界杯，然后7月份要去 Fuji Rock， 8月份要去 Summer Sonic， 然后接下来到11月底的台湾大力士，我相信今年2023会是一个非常丰富也非常忙碌的一年，也预祝各位有个强壮的2023，不管你多忙碌都要抽出时间来运动好吗？那这个单集我们邀访了钱老师，其实我手边还有3-4集的 podcast 的库存，真的没时间剪，那我会尽快的把它剪出来，那希望不要变成月更的节目，真的库存多到剪不完。那这个单集我们来分享2本书，一本是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全书，那另外一本书是监狱重训，我们都有抽书哦， delay 的书上很久，那我们要抽出4本的增肌减脂这本科学化的书非常推荐，然后另外也会抽出3本监狱重训的这3本书哦。那抽书的活动我都放在那个 Chogger 的 IG 那边 ,CHIOUGRR, 都在 IG 那边抽书哦。那这个单集我们邀请到王贤安老师神定湾翻译王，他再度回到我们节目上，因为他又翻译了很多书，而且他的翻译书已经排到2025年了。那也预告下个单集，未来的单集会有 Pavo 的书，然后也会有库存的，还有何老师的 Mark Ripto 的绘笔书，然后还有很多书，我们都是我们 SPD 读书会啦，这书都很推荐，然后我们也有抽书，然后也推荐大家直接去买书。就像我们节目上面讲的，就是读书可以进入一个特别的心流啦，就像你阅读手机、平板、电脑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单集我们特别讲了很多有关饮食、有关备赛，特别是备赛的饮食操作哦，然后也会有讲徒手训练的这个强壮的手段， 这真的很适合有在训练你喜欢训练的地。好的，那本期节目非常精彩，也比较长一点点，所以赶快让我们继续给大家听下去。 Check this out。好的，欢迎回到 Sugar Podcast 哦。今天来了一位我们好朋友、老朋友啦，来自台大外文系的王启安老师，耶！
哎，大家好，我是王启安。
哇，启安老师之前来在我们节目上面讲单杠，对不对？
健身也健心，对。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我们业界同文层啊，号称审定王、翻译王，就是书都是你翻的。我昨天才跟何老师聊了两本书。啊，也都是你翻的。嗯，嗯，一本是那个 Rebuilding Milos， 然后另外一本是那个 Practical Programming，嗯，那个 Mark Ripto 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哎，你翻译书的速度可不可以慢一点？比我制作 Podcast 还要快耶！哇，所以我今年因为台湾大力士，所以好多书都欠着。然后我昨天问起来，哎，你该不会还有书在翻吧？哎，真的有在翻呢，
有，随时随地都有。
Oh my god！ 而且最近我看到你翻了一本书，跟心理有关的。
应该是哲学
哦，哲学有关。对对对，
那这一集推出的时候应该已经上，应该已经出来了，因为那个是他是现在应该可以讲啦，那是一个Netflix 上之前有个影集叫做 The Good Place， 良善之地，我不知道秋哥有没有看过。
是影集吗？美剧
应该是个影集。对，那我也没看过，但是我在学校，然后我在我身边的朋友问他们，好像都听过甚至看过这部剧。那本书听说那个都是不错的哦，都是评价都是蛮好的。
哦，是美剧吗？
对对对，那他就是有一点把哲学的一些概念带到他的剧的角色的互动里面去，就每一个角色有比较鲜明的鲜明的个性，然后生活上遇到一些比较有道德上或哲学上争议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样处理？比如说像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像以前
那本书叫做就叫 The Good Place
那本书，因为他是 The Good Place 的制作人自己写的，他因为他拍了，
他制作人写的，
对，他拍了一部这个剧，那他就要因为这个剧去研究很多哲学相关的理论，所以他就在研究完这些理论之后，好像有一些心得，就把它整理成一本社会大众都能看得懂的哲学书籍。那本书叫做《How to Be Perfect》，
《How to Be Perfect》，
对对，然后中文书名
你翻成什么？如何完美？
那个
不会那么巴拉吧？
好像就是
什么，所以我不会是翻译的那个人。
我记得好像叫编剧，我想当个好人吧。因为书那个书名，
我想当个好人。
对，书名通常不是我们译者决定的，因为出版社他们在出书的时候，可能为了要比较好销售，还是一些理由。
当然，
所以书名会比较好听一点点。
一定要什么叉叉圣经啊？对
对
对。
所以我翻的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一本，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书的中文书名是我决定的。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今天哦，我们今天。在进入书之前呢，我们继续聊一下启安老师，因为我们刚讲到了台湾大力士，启安老师在我们 U105 量级拿了一个冠军呢，
是是是是，
太扯！你在你自己的场地地主队拿下我们台湾大力士的 under 105公斤的冠军，
对对，场地加持啊。
然后我跟大家讲，就是启安老师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启安老师乱讲话，
对，
然后我固定有收听啦，然后启安老师有分享了那一集台湾大力士的你准备备赛的那个心得。
对对对对。
哦，原来你后面都是比就是背那个像你有讲嘛，就是长寿杠去背那个绝对力量的那个输出这样子。
对，到了后面就变成最大的肌力跟重耐力的堆叠，所以我就比较不会用直杠或者是难度比较高的动作去做，比如说类似健力的动作或一般肌力体能动作，我就比较少做，我就基本上就只用就是长寿杠、火星杠或是六角杠这种可以绝对重量做很大的这种杠铃，对，要么就是做最大，要么就是做就我那阵子很长，就蹲完最大之后再去蹲二十下，蹲个 super squat 这样。
哇，那时候，而且你怎么知道那个比赛是在比较低失误的？ 哇，你在那个那个 podcast 里面有讲啊，确实那个战斗策略是有派上用场的。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跟伙伴，其实伙伴也就是我们竞争对手嘛，跟这个都很有关系。因为秋哥你应该知道那个巨人教练他在赛前有开一些那个相关
的
课程嘛。那我没有去上他的课，但是我在练前在比赛前我去找他交流学习了几次。那其实他也有给我蛮多帮助的，比如说沙包的一些技巧啊，然后拉雪橇的一些技巧。然后他有分享，当然除了技巧方面还有一些心理准备心理建设方面。好，那他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啦，这个是其实很多人应该懂，只是巨人教练有特别讲，他说第一个就是训练的时候你状况再差也不会比受伤还要差。对，所以就是训练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拼最大重量，一直去拼速度，而是应该把每个动作稳稳的做对，稳稳的做好。那第二个就是比赛的时候其实比那个速度，那你一失误了大概就很
对啊，
就麻烦了。而且这个大概跟我觉得跟我们在第二天比赛也有关系，因为第一天看很多人是比如说负重型的走一走掉下来了，沙包走一走就掉下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有个观察了，
对，应该就是稳稳的应该就有希望了，这样。
了解了解。而且巨人很可惜他的沙包最后一颗都拉过来啊，
他那个时候硬举 last man standing 做完，我是濒临抽筋，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教练跟朋友都在旁边帮我们按摩，他是已经
抽筋
能动
了。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年的台湾大力士最恐怖的一关就是 last man standing 的硬举，车座杠硬举。
对对，
然后当然2023年大家很期待，我们会在2023年调整赛制啦，直接跟大家预告我们其实会变成三天的比赛。
哇哦，
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OK
然后大家的那个比赛的时间赛程会从大概两个小时延长到三个小时左右，就是
你说一个组是不是
一个组，当然人第一个会比较多，第二个是跑道也比较多，但是组间休息也会比较长。
哦，
因为其实我们今年第一年筹办嘛，我们是真的很仔细精算每一个项目到每个项目之间的时间，每一个分组我们都有去试重去跑过流程，把时间算出来，所以我们几乎零 delay。
对，很厉害，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完成。不过我们少考虑到了一个，大家都拼了命的在每一个项目做最大的能力的输出之后呢，我们组间休息大概只有20到30分钟而已，每一个项目对每一个选手来讲，而且在人很少的组别更辛苦
啊。对对对
对，当然我们在人少的组别里面我们有延长了休息时间，比如说本来是6分钟变成什么12分钟的或15分钟这样子，但基本上我们组间还是偏短，所以就会有抽筋这种问题，这样子。
对，
那也还好，我们是在第三个项目才来车轴杠，所以后面抽完之后，后面就比那个失误啦，比沙包啊这样。所以就像我比赛讲的 ，You never know， 哇，即便就是巨人在他最拿手的沙包，结果最后一步一个踉跄就掉了。
对，
啊，干，不然他就第一名嘞。
对。
真的呢，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有没有请他吃个饭？因为他掉到第二这样。
然后我们在赛后有去小小庆功一下啦。
是啊，是啊，是啊。2023年期待大家再来报名，也会有很精彩的比赛啊。我们也会让每一个选手来比赛的时间再更舒服一点啊，组间休息更长，然后也会有更大的暖身区，更大的赛道，更多人的比赛，也会有更多观众。
我想更多人更关心，可能是应该报得到名吧。
我们就加开名次，
哦耶！
因为三天嘛，就是三天的比赛，然后可能礼拜五就开始比了，所以可能会比较牺牲一点，因为有些人礼拜五要上班。
对，
不过我们就提早一点 announcing 这个时间。
嗯，
现在目前还在确定场地的时间啦。就等时间出来，也不是我不想讲，而是他还没确定。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在看，其实我们不只是台北，我们其实桃园也看，高雄也看。
哦，
对，所以其实就看明年，也可以先预告，不是会在夏天啦，我们会闪开夏天。
嗯，
对，因为夏天我们今年就撞太多比赛了，我们撞了精英杯，我们撞了陈那馆长的比赛，其实我们跟馆长本来同一天呢、欸，我跟馆长，馆长还是小宇哥那个我们那个。我们已经 announcing 这个比赛那天，你要不要动一下时间？这样，所以才敲到下一个礼拜。啊，因为我也是那边的主持人嘛，所以我连续 主持完团，但是再去主持馆找会快死，
再去破喉咙一次。
对对对，真的是人生的那个喉咙的那个最大激励哦。所以我就闪开那个夏天啦、啊，因为夏天比赛还有健美比赛，还有陆陆续续很多东西，夏天的活动会算不少，嗯，所以我就闪开夏天这样，所以会在、哦、应该会比较偏年底的时间，嗯、哦，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比较长的筹备时间来好好的准备这个2023正式的第一届这样子，
是。
对，大家敬请期待。哎，我们怎么聊那么远？他是冠军啊，他是冠军 in the house。OK，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我这个书商没有赞助哦。我们今天会抽这本书几本？我看，在这一集的节目会抽出四本书送给听众朋友。这本书的名字在中文名字叫做《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全书》，但是它英文书名很屌。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Renaissance Diet 2.0。
对，
Renaissance 是那个文艺
复
兴， Renaissance Diet 2.0 就是文艺复兴的
饮食方法，
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全书。我本来想说啊，就只是一本就是教你计算热量的那种减肥书，嗯，各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减肥书，这不是减肥书。我后来发现，我们先从作者开始聊好了。这个我们慢慢的 break down， 这本书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真的很值得推荐大家拥有这本书。这是来自采食文化的这本书哦。那我们先讲作者，作者有1、2、3、4个博士，他们都是美国人，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一个是那个，这我不会念，他叫麦克伊斯拉特Israt， 反正这个 Dr. Mike， 然后这四个人都是 Doctor， 还有 Dr. Melissa Davis、Dr. Jane Case， 还有 Dr. James Hoffman。嗯，这四个人他们分别是，Mike 是运动生理学博士，然后 Melissa 是神经生物与行为学博士。然后 James Case 他是人类营养学博士，然后 James Hoffman 是运动生理学博士啊。结果这四个人不只是学科的博士，他们有数科的专长。哇，第一个他是麦克是健美选手，巴西柔术选手，然后第二个 Melissa 是巴西柔术黑带， Oh my god， 这个是黑带的选手。然后 James Case 他还是综合格斗选手，也是空手道黑带，还有巴西柔术黑带 ，Oh my god！ 然后 James Hoffman， 然后第二个 James Hoffman， 他是橄榄球选手、美式足球脚力，还有在学泰拳。我刚刚一开始就遇到奇安说：“哎，这个真的是值得先聊一下，因为美国人的那个成长啊，你看到这些人挂着博士，嗯，但他们居然体育有够好，哎，
对，
我们。”我认识两个博士体育很好啦，就是 Rock 博士跟何玉安老师。但是大部分我的同学，因为我们其他毕业之后很多同学有去进修博士，他们都是瘦竹竿，然后都是做事生活，然后戴着眼镜的那些比较学者式的博士。我几乎有吗？就是既然有认识这种他是某个领域的超级博士，然后他又拥有巴西柔术黑带，有够少的，对不对？
最接近的应该就是何老师吧。
对啊，
不过这可能是不是跟，当然我自己不是体育人，不是体育出身，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在台湾的文化或教育体制下，体育跟读书就基本上注定你只能走其中一条了。讲得很武断，可能有点太武断，可是我觉得是不是你走了一，我比如说我从小像我从小就是那种很。不是很会，是只会读书的那种，也不知道其他要干嘛，就偶尔摸摸篮球，偶尔摸摸乐器什么。可是像我们这种从小比较会读书的，好像就是像大家以前说的嘛，那个体育课在段考前，或是在国三或高三前的体育课，或还有音乐课跟什么课，就通通都变成国文、英文、数学。当然，这个情况可能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
我觉得应该不会比较少见的，像
真的吗？
跟大家报告一下，奇安老师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师大翻译所的，对不对？
对。
然后学霸的角度看，跟我比如说我清大毕业，然后我们看到的，其实真的在学校里面有优异体育成绩的，通常是少数的亮眼的一个珍珠啊，那通常很少很少很少。
对。
然后我们其实。 奇怪了，我们从小体育也不是不喜欢的，像我们也是高中很喜欢打篮球啊，然后国中喜欢打球啊，嗯，你知道那个是灌篮高手的年代嘛，哇，对啊，我国中在灌篮高手，大家就是打篮球打打打打打，但是、似乎没有被，也许就是他的那个成分不高啦，就是他可能一个礼拜周时数可能才一堂，
对，而且好像体育课好像就跟其他课无关了，就是在满天的国英数这边插进、一节体育课在中间，然后在哪一天会插进一节体育课在中间，那对大家来说就只是、换个衣服换个场地，然后打完了、回来继续上数学，打完了球回来继续上国文，好像体育跟生活始终没有什么太大的连结。
对啊，我因为我没有在国，我是没有在国外长大了，他们国外是不是也许体育课是最后一节，然后上完课就继续打，是这样吗？
我听说过现在在日本跟美国一些学校是每天可能三点放学，中学可能三点放学，那学生是几乎是被迫要参加一个运动性的社团
啊。这样很好呢。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如果有在听我们这集的家长，也许你小朋友，当然，如果你有在听我们家 podcast 的，相信你对运动是有兴趣的哦。
对，已经有兴趣。
然后第一个运动，然后第二个是说你有小朋友的话，尽量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带他们去运动了。像我自己女儿，她现在小一，她其实周一到周五就是安亲班，但是周末我就尽量带她去骑脚踏车。对啊，最近就是摔得明明白白，但是她还是很喜欢。
OK，
就是摔得哇，整个大受伤啊，大下巴什么什么。
那你确定他真心喜欢哦？不是因为被你带出去骑？
没有，他就是摔完之后还想骑、然后我就想，我自己比较拍摄，所以跑去帮他买一个护肘，那种、那种会摔倒可以保护的。那时候是只帮他当安全帽而已。然后他还是很喜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他刚刚会骑，所以他就骑脚踏车，我慢跑。就是我很讨厌慢跑，但是我就跟着他跑，因为会带他到比较安全的场域才开始骑，不会从大马路骑到河滨啊。所以大马路骑到河滨这段比较危险，所以我就用跑的这样子。然后如果家长可以的话，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不管是去，其实我认识蛮多同温层的好朋友教练们，他其实会带着他的小朋友做一点点的重量训练，肌力训练会开始做了。
有。
而且那个啊，大家有关注那个白天手术房，晚上健身房。
陈志豪医师，
陈医师他女儿六角硬举也是很厉害呢。他有个红军他小朋友就是有跟着爸爸一起练这样子，有感染到周边的人，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好。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作者啊，你看这一群 Doctor， 这本书浓浓的知识，而且这本书超便宜的，我想说买到赚到。为什么跟大家讲买到赚到？因为它不是一本只是营养教你怎么吃，不是，完全不是哦。大家可能误会了这本书，因为书商他想要吸金嘛，他就把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放进来。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最令我感到超级有兴趣的是后面他有一个比赛日的营养策略。
对，
因为这群博士他有竞技的背景，
对，
他有术科的背景，所以他在这本书我们都会等一下会好好的聊哦。他会有分不同类型的比赛，怎么样备餐备赛，然后他有讲到过磅，这个是从来我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这么多本书哦，没有教你上场前过磅，上场前两个小时过磅，前一天过磅，你该怎么准备，而且他会教你健美你要怎么冲碳呢？
应该说在当然我看过的书没有到，我翻过一些书，但是在这些书里面好像只有这一本，金秋哥你这样讲，我好像发现只有这一本的作者是学院派兼
术科
领域，对，那其他可能大部分可能除了 Rebuilding Milo 那个 Aaron Horsham 他也是
举重选手，
对，然后也是博士，
对。
那但其他一本书，比如说像 Mark Ripto 的书，或者是像反正像 Pavel 之类的书，可能就是他们
术科派，
对，他们就是
术科大大这样子，
对，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理论的背景。那这本照你这样讲，我真的一想觉得，他确实是蛮难得的组合。
这个我们先跟大家 break down 一下他的 chapter 好了啊。不过还是跟大家讲这种书有推直接买，这个真的很棒。即便要抽书啊，抽到你就送给别人。然后你看哦，就是它有分营养的部分，它一开始当然还是会比较针对认识营养的一些科普，
对，
它用浅显易懂的方法在前面的几个章节 在五个章节告诉大家有关那个饮食的营养的部分哦。
对，
然后它分别会有饮食的优先顺序、热量平衡、巨量营养素、饮食的时机、食物的组成、补充品水分，这个是饮食依从。然后第八章很屌，它是饥饿管理。
嗯，
然后我觉得第二部分很厉害，第二部分是营养周期化、设定饮食计划、追踪体重、控制体组成。
嗯，
然后哦，我刚刚讲到就是它的第三 part， 特殊主题、特殊饮食、比赛日营养策略，然后肠道健康、酒精身体组成，还有一个流行趋势跟迷思谬误哦，这三大部分组成了这本书。然后它的后半段，除了前面的科普之外，它后半段的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哦。我们先讲一下前面的好了，在 Chapter 3的地方啊，我觉得因为他们有这些运动的底子哦，所以他就分出耐力型运动的碳水化合物需求，然后他有分哦，团队型运动、力量爆发型运动，还有你做了什么低热量饮食的碳水化合物需求，他针对不同的运动表现、不同的运动需求来告诉你不同的营养素的补充的方法。
对，他这本书有一个蛮，当然我不是营养学专业，但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模型，是他有一个好像在第一章还第二章出现了一个金字塔。那个金字塔是说他有五大饮食原则嘛，那第一个就是热量平衡，然后第二个巨量营养素，第三个是营养时机，
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金字塔。然后食物组成跟补充品还有水分，那金字塔越底下的表示面积越大，那他可以做的就越多。所以他说任何一个，就他说今天他这本书也先打一个前提，说我们这本书提的饮食计划都是为了要增肌减脂，然后提升运动表现。
嗯，
对，那跟一般的健康或是有慢性病那个什么情况就另当别论。
是是是是是，
说如果你要达到增肌减脂效果的话，只要做好热量控管就可以达到 50% 的效果。
嗯，
然后再做好那个巨量营养素的比例控管，你就可以达到 80% 的饮食效果。
嗯，
对，所以它里面有提到一个是 if it fits your macro, IFYM, if it fits your macro, 就是只要巨量营养素对了，那 80% 的饮食效果就可以得到。
哦，
对对对，然后也因为我在猜，可能因为秋哥讲，就是这些作者有竞技的背景，所以他们就会根据说，哦，比如说好蛋白质，那我们为了健康所需，每个人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他有告诉我们。
嗯嗯，
然后如果你是力量型选手，那你一天的摄取蛋白质就要多一些，然后是多多少。那如果你是耐力型选手，也许蛋白质因为相对来说肌肉量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那你的蛋白质就要多少。那它碳水化合物也会给一个建议范围，然后脂肪的摄取量也会给一个建议范围。所以他给的那些什么耐力型什么型什么型的选手，他那个每一张的编排是很工整的，就是蛋白质我也都分门别类给你，所以你今天就可以根据哦，我是一个比如说篮球选手，团队型运动，我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耐力型运动，我就来看，哎，我的蛋白质摄取需求，一天每公斤体重我要摄取多少公克的蛋白质，对，就蛮方便去查阅的这样。
对，这本书科普的部分很棒，而且有很多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超棒的。比如说他在这本书啊，有几点我很喜欢啊。比如说他说真正有效的 supplement 补充品是什么？欸，第一个都跟你讲咖啡因赞，乳清蛋白、酪蛋白、肌酸，还有一些综合维他命跟 Omega 3哦。
对，
然后他也会跟你讲什么东西不好啊。哦，他直接 diss 那个啦。我跟你讲，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就是胶原蛋白啦。
嗯，
就是巫医师有特别提到说，胶原蛋白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本身食物里面完全都能补充得到。
对，
那胶原蛋白的流失并不是原料的不足，是你的工厂做不出来。是，那你怎么样让你的身体这个工厂能够产出更多的胶原蛋白？就是运动。
嗯，
所以。那个钱省下来齁，胶原蛋白不俗啊，这本书真俗啊，买这个书你会知道说啊，不用再买 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本期节目永远不会有胶原蛋白的干爹。有两个干爹啦，一个是胶原蛋白的干爹不会有啊，第二个是振动机也不会有啊，还有一个干爹也不会有，是那个葡萄糖胺呐、啊，对，我们跟那个大夫训练无照记忆师也破解过葡萄糖胺马西伯豪，所以这三个就永远不会出现在本频道成为干爹哦。所以这三个东西钱省下来买便宜的书好不好？记得胶原蛋白、振动机跟那个
葡萄糖胺，
对对对。哎、欸，但是他讲有个东西有效，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益生菌啦。对啊，益生菌是他是说是广泛有效，只是说你要吃比较好的菌，他直接讲啦，就是你要记得去选择什么比菲德氏菌含量高，但是乳酸杆菌要比较低的益生菌。嗯，然后这个东西有效，所以就可以吃啊。这个是这个营养学的这本书特别提到这几个，当然大家讲一下，跳到了那个它的一些迷思跟谬误的地方、哦、好，那回过头来讲，就是我觉得很屌很屌的，除了它前面讲的这些饮食营养的这些科普之外啊，嗯，备赛我觉得哇，整个让我眼睛为持一亮啊！你看这个比赛日的营养策略哦，它有分耐力型运动，还有分力量爆发力格斗型比赛，还有分，我记得也有长距离耐力啊，对，就第一个耐力型，所以他会告诉大家怎么在比赛之前备赛的时候，比如说赛前一周，因为他其实也知道那个肝糖超补，所有长距离耐力的像马拉松或者是脚踏车那个，他们其实前一周可能会做一个肝糖超补嘛，
对，
就肝糖超补就是在书里面讲到，就是你可能前一周要稍微就是要看策略啦，那有的方法是你要先挨饿，然后之后在比赛之前冲回来，他就会拉比较多的肝糖到肌肉里面，因为他原本有让他饿到，然后他就是会在比赛之前你冲碳的时候把它拉到你的肌肉里面储存成肝糖，在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在肌肉里面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能量会比较多，冲比较饱的电啊，可能好像他有一个范围，可能110%还120%，就是他有一个范围哦，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你比如说耐力型，你赛前一日的饮食你可以怎么样准备，然后他也会跟你讲说哦，你有一些这些你身体有关的数值你要尽早实验哦，经常的实验哦，否则你会有一个叫做反弹性低血糖哦，就是你比到一半你会强烈的饥饿感，然后颤抖冒汗啊，这些比赛前一到两个小时之前摄取你的赛前饮食哦，这个他有给出很棒的建议，这个是在备赛的时候，水分也有跟你讲，
对，
然后他连那个健美比赛，因为第一个 Mike 他本人是健美选手，所以他有告诉你健美比赛的时候怎么冲碳，怎么样补充营养哦，然后对啊，这边有一个浩杰超补偿，就是超补偿那个肝糖超补，然后我觉得这很厉害，最厉害的是这个过磅，就我第一次在书里面看到
教你
过磅的时候怎么调配你的饮食，因为过磅有分嘛，有一些比赛是比赛前过磅，过完磅没多久就上去了，
对
啊，有一些是比赛前，像健力比赛好像是比赛前2个小时，过完磅之后就可以开吃开喝，然后大概消化休息一下之后开始热身，
对，
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个上场前过磅，赛前1个小时前过磅，赛前12个小时过磅，跟24小时过磅。24小时这个应该是健美啊，
好像有些格斗比赛也会是比较早
哦，对对对，格斗也是比较早，
对，
健美比赛通常我知道会在前一天过磅，然后大家就是就像古典健美啦，他那个只有身高跟体重的限制，所以他们过完磅之后会赶快多去吃冲碳啊，让肌肉更饱满，然后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那他这边就有教你怎么冲，欸，这个很猛，欸，然后也有赛前的1个小时，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吃比较好，然后他也会跟你讲说因为不同时间过磅，所以你比如说赛前1个小时，他说最多只能透过脱水减去 2% 的自体重，然后如果是12小时前过磅，你就可以减掉脱水减去 3% 的自体重， 然后你在24小时之前可以打 5% 的自体重、对，所以有些格斗选手是不是上去过磅 UFC 哦，很轻，然后隔天好像就
突然
暴
暴增很多很多体重。
对对对，不过那种格斗跟这本书上讲，因为格斗当然是最 extreme 的那种比赛的那个样子啊。嗯，那如果是其他的话，他这边也都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对我有帮助的是骑脚踏车，因为他就说啊，你比赛时间只要超过两个小时的，比如说我们去骑，不要说比赛啦，就是去骑个脚踏车，长距离应该都会骑个一个上午嘛，比如三个小时啊，就是当然不会完全连续，
对，
但是会真的蛮长的啊。有时候我就没什么吃，我就出门了，
嗯，
超级地狱哦，那不太行，那个。如果你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他是建议你应该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就要把最少就要把那个赛前饮食吃好吃满啊。
嗯，
对啊，这本书就是齐涵老师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自己在过程中学到最，因为我也算是营养学的初学者，那这本书不管是我觉得它原文，先讲原文，因为我只有阅读它原文，这些书翻成中文之后基本上我是不会，没事我是不会想再看第二次的。这概念有点跟，
因为是你翻的、啊、
对，有点跟大家如果写过论文，只要论文不是用抄的，你真的用自己写的、
哦、
或者是说你
很多人
不要讲论文啊，像比如说期末报告好了，像那个期末报告你呕心沥血把它赶完之后，你大概不会想要再没事就回去看它，
确实不会。
对，
對， 對，
對， 對，那个书啊其实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我要做节目，或者是像秋哥找我讲这个书会，我会稍微回去翻一下，要不然其实这些书在我家里都只是当摆设而已。
有道理，有道理。
那我这些书，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我翻这本书第一个心得是，它真的很好读，它的原文真的很好读。其实我们这可能要帮一些译者来平反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说有的是译作翻的不好啊，还是说怎么翻成中文看不太懂。其实有的时候。译文品质的最关键决定因素就是原文的品质。对，那坦白说，有的时候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好，
你们就得硬考，对不
对？
对，
那我们要看策略。如果说这是一本教科书等级的书，然后他的文笔不是太好，写得很艰涩，不是说他文笔不好，是说写得不易懂，那我们翻出来的东西你说要不期待说多好读就有点困难、
完全理解。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本那个 Dan John 的那本健身也健身、然后那本书就他写得很幽默，你们翻起来大家就也都看得懂，你就用在地的语言把它翻过来，
那就很麻烦，那个很不好处理。 那本书我也觉得不好翻，虽然它内容少，它
但我觉得翻得很好、你说它翻过来不容易，但是翻它的文笔是好的，
他文笔 是好的，可是这种很多东西也可能是我功力不够、但就翻成中文一定还有一些东西是我 翻不过来的。对，那但是回到现在这本书，它就是很好读，它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它既是一本工具书，它也可以拿来阅读。对，那翻的过程我自己就是觉得哦，就当阅读，就在当在看比课本还要有趣一些的课本的那种感觉。所以像他提到的那个五大，就是那个金字塔，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金字塔嘛，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好像一般人齁，我们在管饮食的时候，你如果连热量跟巨量营养素都不是很确定有没有做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去管哎，我到底训练前吃还是训练后吃，你也不用去管说我到底要吃鱼油还是要吃肌酸还是要吃中维生素，你就先不要去管这些，因为就是你连这么这很让人家讲八二法则，你连这个你做好这 20% 的事情可以得到 80% 的结果，但你连这 20% 都还没有做好，你就很多东西其实你是先不用担心的。对，所以他有依照这样的重要性慢慢往下排，这是我觉得在我翻译过程中学到最多的东西。那其实他也花了蛮大的心力在讲那个饮食依从，他的那个金字塔旁边后面有一个
另外一面、
对，有一个基底是饮食依从，就是说再好的饮食计划你如果没有办法坚持下去，那是白费的。
那、当然，
所以他就有提出饮食依从里面有六个架构嘛，比如说第一个是启发，你为什么要开始呢？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 motivation， 你动力嘛，你设定好了目标，然后随时好准备去做微调。 然后还有你的 intention， 就是你的意图，
嗯，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制定计划，当然还包括了后面讲纪律、习惯还有热情，这些都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运动表现或身体组成上的目标，
嗯，
那你能不能在过程中不断的去，除了那些很硬的原则、饮食方法、训练方法之外，你内心的声音你有没有兼顾到？
嗯，
这也是他前面讲，然后再来还有就是那个饥饿管理那
饥饿管理
那张啊，他有一个东西叫做英文好像叫 palatability 吧，那个 palatable 的那个这个字的意思是可食用性。
对，我看不太懂他的这个食物可口奖励假设。就是这个什么 hypothesis， 这个什么 food palatability
吧
，palatability reward hypothesis， 什么假设
hypothesis， 反正他那个讲白话很简单，就是越好吃的食物通常越不健康。他讲白话就是这样，越好吃的食物通常营养那个热量密度越高，然后让你会吃的越多，因此它对于你的减脂会越不利。
哦，
他的大意是这样。
哦，那我看懂了，帮大家穿针一下，因为其实他有一个热量密度跟可口程度的那个分别，通常就像白米饭、精致淀粉跟五谷杂粮饭，它就是越可口的，它就会吃越多啦。
对，
就
越容易吃越多，
越容易吃越多。那当然，越不可口，也不是说我们只得靠不可口的东西来那个，但你要有一个概念，这个观念，你要知道说，哦，这个东西一口可以接一口的，但通常可能有点小危险的。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有说，一般因为很多，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做营养计划，可能是要减脂嘛。那减脂的时候该怎么办？比如说他提到第一个是你要选择体积比较大的食物，就在同单位热量下体积比较大的食物。好，然后再来就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取，因为蛋白质比较容易会有饱足感。好，然后比如说包括摄取纤维素较多的食物，纤维素因为富含纤维素的食物通常也是饱足感强，
是是是，
然后热量比较低，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液体的热量，因为液体 喝下去可能就是不知不觉摄取很多热量嘛，然后细嚼慢咽啊，然后提升咖啡因摄取，因为咖啡因会抑制食欲，等等这些。然后那这是减脂的时候，那如果你在增肌的话，它很简单，全部把它反过来就好了。如果你今天体重是要增加，你就把这些讲全部都倒过来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它这本书，也有蛮多蛮根本上的概念，然后知道之后，其实就像他有讲那个啊，因为我们会喝那个肥宅快乐水，但是 Coke Zero 啦，就是代糖嘛。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想说，看他到底健不健康啊？
嗯，
这本书就告诉你没
差，没事儿，
没事儿，喝吧。就肥宅快乐水，因为真的偶尔想喝，我会去拿 Zero 啦。
嗯，
就是喝一下啊。我有时候想说，干喝太多会不会怎样？哎，他完全跟你的增肌跟那些没有关系，
对
对，也不太跟什么，就没事就可以喝哦。那他当然有很精，就是更详细的 breakdown， 但简单来说就是没差。但是有个东西哭哭嘞，就酒精啊，哭哭啊，
真的哭。哎、欸，对，他对在酒精这一章完全把酒精 diss 到一个不行。
对，我刚要跟其他讲就是，哎、欸，我怎么办？我喜欢 whisky，
好难过，我也很喜欢哎、欸。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本人对葡萄酒的耐受性很低，因为我有那个僵直性脊椎炎。我其实喝葡萄酒很喜欢喝，就大发炎。后来大概到了我大概去年前年，我才发现原来是就是喝太多葡萄酒会导致我隔几天就是大发炎，然后还要去打那个针这样。所以我现在几乎都不喝葡萄酒，可惜了。然后我就喜欢上 whisky， 发现喝 whisky 没事，然后
很妙啊！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葡萄发酵跟麦子发酵啊都是啊栽我满栽，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开始喝 whisky， 然后发现健力选手也蛮喜欢喝的，品尝品酒不是那种酗酒，不他们就是蛮多健力选手啊，也蛮多认识蛮多朋友，像启然，会品酒。就比如说我们上次烤肉的时候，我带一瓶百富，哎呦，有在喝的就知道，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在喝就会知道说，哦，是哪一支怎么样，就会他会推荐一下，然后聊一下，然后喝一点点，可能不到一个 shot， 可能一口这样，就是 但是他这本书完全 NG 呢。
对，他说你不要喝，
对，
不要喝，
就是会肌肉流失、脂肪增加、干扰睡眠，无微不为。
对，
但是他有留一句啦，他有留一句啦，他说执行维持或增进饮食时，适量摄取酒精完全 OK， 适量摄取，所以。我们应该还可以啦，我们的这种适量摄取你喝你应该只喝一个 shot 吧，一杯吧，还是你喝 more than 一杯？ More than 一杯
啊，我喝的酒的量是比较多一点。
OK，
对啊，不过我在比如说比赛前，像大力士比赛前
你有喝哦，
我
完全没喝。
我本来是我大概在报名的时候我跟自己说赛前一个月我要禁酒
哦，所以你有执行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大概在因为那比赛是在暑假的时候嘛，然后学期间可能又哦好累好烦哦，然后七月多七月底七月中我还继续喝，我还有在喝哦，然后到了七月底，我记得七月底有一次跟朋友去唱歌，晚上唱歌，然后
七月底，
对对，就是赛前可能一两周以前这样，
八月六号七号吧，
对，然后那天我就。好，我就开车去唱歌，
然后就喝一点这样。
我开车去，我就下定决心，
哦哦、
我
就
已经下定决心不喝了。
Okay, okay, okay.
我那天很犹豫，我到底要坐车去还是开车去？
了解了解，
好，我就开车去。
所以哦，
对，所以我还是在赛前大概十天吧，还是有
盯住，
还是有禁酒的。对对对对。
但是你平常就算有喝，是大概多少？就喝多少一天一杯？
如果以威士忌的量的话，一周平均一次的话，大概是喝到。六七八杯之类的吧，
一次、哦、
我会喝到有点微醺。
哦，你酒量这么好哦，我一个下焦就会有感觉。
哦，真的吗？
我一杯就有感觉，因为我酒量简单来讲就是肝上代谢酒精那个的脸会红那种。
OK，、
就是、
OK。
坦白讲是不太好的身体的那个基因啦，
严格来说是不太能喝酒的，
对，不太能喝酒，但是好喝嘛，所以我就喝大概一口这样，哇，这个好喝，然后所以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大概40以上了、哦、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嘴巴的 taste， 人在长大过程之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啤酒谁会喝这种东西，好苦，咖啡喝这干嘛？然后还觉得哎呦好喝哦，然后现在很喜欢之外，以前会觉得 whisky 天哪，这个太辣了吧？怎么会有人把这个放进喉咙里面，痛死我了？现在就觉得哦好喝呢，
因为你尝尽了人生的苦了，
哎，确实蛮苦的。然后后面就喜欢那个 whisky 的那个。香醇的口感，然后我喜欢 whisky 之外，我也喜欢那个像白兰地那种 XO 的那种葡萄酿的那种，就是也是高浓度啦。嗯啊，只是像那种白酒类的我就不喜欢，高粱类的我就还好。哦，但是 whisky 就哦真的很好喝，就开始什么雪莉桶，嗯，那就是花香，然后很顺，然后很好喝，就像喝饮料一样。
而且可爱，绿色的装瓶都很可爱，圆圆胖胖的。
对，然后它只是小就是那是主哥推荐给我的，啊、然后。就是它不是很贵的酒，它也不是什么18年什么，不是，它就是一个就是哇，想不到就是会有人就跟怎么讲，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酒。其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一样是威士忌，但我的方向比较偏向那个泥煤跟烟。
哦，你是泥煤的哦，
对对对，
泥煤派。OK，
我最喜欢的是科伊拉
啊，
或者是拉卡夫林。哎，就跟我们这样在节目上讲酒。
OK 啊，反正 OK， 我们节目是推广，就是怎么讲，你有辛苦的训练，你刻苦的坚持，然后你有哎享受一点点，就是因为其实坦白讲 ，Whisky 它不便宜，它单位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你当你懂得喜欢喝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只要一口。他其实就可以到天堂，他不是什么狂喝什么这种，不是，所以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ward。而且其实特别在讲营养这本书的时候，要跟大家讲，那个热量很高哦。嗯，酒精的热量是以越高浓度的热量是越高的。
对，
所以你相对的一个 shot 的 whisky 跟一瓶啤酒，你要看，对你热量是差不多，所以那 whisky。相对的那个热量是蛮高的，
对。不过看我那个说法是讲说，酒精的热量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被身体利用。那他之所以有人说喝酒会变胖，好像有两个，
因为你吃
对，第一个就是
下酒菜，
对
对
对,
对。
然后第二个是酒精代谢的路径，好像跟糖类跟脂肪代谢路径是。那个资源互相冲突的、
哦、
所以如果你身体现在
资源
对花了很多 精神资源在代谢酒精，那你的糖类跟脂肪就会累积起来，嗯，就比较不容易燃脂。这样，
这本书也有提到，而且它会优先的排在比较前面，要先把酒精代谢掉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才会对你的身体组成增肌或是减脂或是备赛有点影响。
对，
所以基本上。对啊，你看世界杯也是踢完在那边喝酒，对不对？
哦、对啊，脱雪茄喝酒，
对对 对, 对、哦，都是比完赛哦。所以酒精有需要限制一下啦，这本书其实也就是以那种学霸之姿，我跟你讲，那不行就是不行。啊，如果你要怎么样适量，他当然有留下那句话，让你比较适量的去选择。嗯、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你浅尝。啊，有享受到为主哈，就是如果你要大喝特喝，这个确实对你的任何减重增肌的计划是不利的。
嗯，
对对对啊，这本书我跟你讲，来自采食文化的这本书，我们这一集会抽出
这本书它。它有个现象，就是它就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很好啊。
对，当然每个人有一些个体差异、啊，但是这本书就是根据我现在所知的研究，我来告诉你是这样子。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对里面的有一些地方，说我的身体感受不是这样。比如说，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是麸质。gluten
哦、oh, ，gluten free 的 gluten。
那基本上他讲，如果你没有这个乳糜泻的问题，你没有在这个消化因为麸质而造成消化的系统出现状况的话、嗯，你没有理由不摄取麸质。
嗯嗯嗯，
对。但问题是，就是麸质这个东西，它似乎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过敏源。
嗯，
对，所以很多人吃麸质之后可能会
有乳糜泻啊、拉肚子啊，
对对对，或者是头痛啊，或者是各种发炎反应就这样跑出来。
嗯，
那在不吃麸质之后，甚至是气喘，
嗯，
像那个球王 Novak Djokovic，
他
以前在初期的时候，就可能在 Federer 跟 Nadal 还在巅峰的时候，那个 Djokovic， 他如果看他初期的比赛，他打到大概第三盘、第四盘以后，他会整个气喘状况很严重。然后他会申请伤停、哦、他会申请休息什么的。那当然很多看了不爽就说啊你看他又来了，他又在那边找借口。可是就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因为饮食的这个里面还含有麸质。所以他的气喘、啊、从小气喘问题是会一直还在的。
嗯 嗯, 嗯。
那据说是之后他的新的不知道医师还是教练还是什么建议他完全无麸饮食。
嗯 嗯, 嗯。
然后就这样一飞冲天。你看到了现在他还是
嗯，
应该还是吧。网球我一阵子没追，他还是在
很猛啊，很猛很猛。
Roger Federer 退了之后，
对啊，
就不太看网球。对 ，Djokovic 他现在应该还是在那个巅峰的位置，那好像跟他调整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
嗯哼
哼，那当然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讲，比较是可能是个体差，也许真的有这回事。然后但是科学研究还没有大量的证实出来，
嗯、
所以你有一些个体差异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我。比如说假设 Djokovic 看到这个内容，他可能就会觉得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对、对
因为 gluten 这个东西，国外如果大家有碰过美国进口的东西，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 gluten free，
对，
什么东西 gluten free 哦，连什么茶包 tea bag 也在那边 gluten free 的、
嗯、
就是美国很好像就是你有一群人对 gluten 对面粉的这个麸质特别敏感。
对，
那我们在亚洲，我其实也是在长大之后，可能在年到我出社会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有一群人不能 gluten 的。
嗯，
然后我想说，啊、不就吃面吃饭长大的，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是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跟我看的一篇报道是这样啦，他是。因为你长大的过程，像我们不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亚洲人会对乳糖比较不耐，有没有？就像我现在也不能喝牛奶，一喝就拉这样子。
哦，
小时候不会，但是长大，就甚至是外国人、白人、黑人，长大了也是会有乳糖不耐，所以他那个 lacto 会有一个 lacto free 什么的乳糖什么的那种奶、牛奶嘛。然后麸质也是，它会跟着你接触的经验越来越长之后，就有。这样子的过敏才就跑出来，他是后面跑出来的，他不是从小这样。
对，
我那朋友多妙，他们是卖就意大利面的，然后他就是要炒意大利面，要试意大利面，然后要研发意大利面，要做意大利面，
嗯
啊都没事哦，就看到后来就一直他就看到底是怎样，我们家东西也没事，他就不定不是我的问题，这样后来一查发现是 gluten 啊，
哇
原来是这样，从一个很爱吃意大利面的人做了意大利面，
我
照做还变gluten不能吃这样子，但他吃很少啦，就不能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是真的，甚至要去拿乳糜泻的那些药这样子，我才觉得说哦，这件事是真的，不是只是个传说，
是有。
对，所以有一些像小朋友是什么过敏儿啊那些，确实有一些人是有这个肤质的这个限制啦。嗯，对，那这本书也就讲，哎，有这样子的现象，就像你讲的，有几分证据，他就会做几分的那个反应哦。
对，
所以我相信是因为这四个人挂了四个 doctor， 他们是共同作者哦，
没错。
真的有非常多的论文啊，现在其实每翻几页就有一些论文的一些佐证一些参考哦，所以它的资讯的可被验证性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高。
嗯，
就是它的 Renaissance Diet， 这个翻怎么讲，这个命名命得很好欸。
嗯，
所以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嘛，
不，我说怎么翻成中文又可以让书好卖。
你现在在考我翻译，
好像还有蛮难的哦。因为你看啊，书上就写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全书，这不就都是常常会讲的这几个字，就不酷啊。
那你觉得如果是文艺复兴饮食全书，这样会比较好卖吗？我不知道，
好像也比较不好卖哦。所以大家除了看它的中文书名，我觉得英文书名也是这本书名它有趣的地方，这本书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呵，这个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 ,OK。
我跟你讲后面还有三四本啊。对。这个书上没有赞助，但是我们都抽都送呀，也推荐大家去买。
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要聊的第二本书，哇。好，我们快要一个小时，不过我们就也是推荐这本书。我们刚刚那本增肌减脂我们会抽
四本吗？
会送四本。接下来这本书叫做《重训监狱》，还是监狱重训啦？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Jailhouse Strong、欸。
对，就很直白，
就是监狱重训、欸。
对对对对对。
OK， 这本书我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者吗？
第一个叫 Josh Bryan， 第二个叫 Adam Banshee 啊。那他们两个都是
被关过吗？应该是不是啦，
从小是运动员，从小学过运动，然后对运动很有兴趣，然后也就参加了柔术啊、格斗啊这些运动、这些比赛，然后慢慢的也踏入到运动训练界，因为成为运动员跟变成训练师或教练还是不太一样的路嘛。那他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会因为格斗会使用可能大量的徒手训练徒手动作，那他们也就想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训练方法用更有系统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嗯，
所以他们就因缘际会下访问到了曾经坐过牢的，像那个 LA 在六七年代有一个很有应该是蛮有名，六七年代，但我嘛，我们都还没出生。在 LA 有一个很有名的帮派叫瘸帮 ，The Crips，、
啊、
就是瘸腿那个瘸、
啊。
对，那当然帮派背景我不是太熟啦，但就是瘸帮有一些曾经他就是在街头，在那个枪支可能还没有这么泛滥的时候嘛，在街头械斗还是真的会有
拳打脚踢
的、哦，打的不是只有枪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些经常进出监狱的那些大哥们，那些打手们。就去访问他们说，那你们在监狱怎么练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监狱就是一个你不练不把自己变强壮就等着被人家打死的一个地方。而且监狱又小，那你又不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器材，所以他们就是去他在序里面就有讲啊，从悲惨世界的上万强，他这个悲惨上万强他不是力大无穷吗？他是在救了那个市长之后，是市长还镇长吧、嗯、然后才被那个贾维发现说，嘿嘿嘿，哦，你就是当年的那个逃犯。对，然后甚至到 Mike Tyson， 那个拳王 Mike Tyson、嗯、他也是曾经有入狱服刑的经验。那你看这些人不管是创作出来人物还是说真实世界的人物，都反映出哦，监狱它是一个他不是什么鼓励大家去的地方，可是你进去了之后你要活下来，你就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强壮。所以他们作者就在这本书访问非常多位的这个囚犯，他们到底在狱中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了几个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动作了，比如说俯挺身，波比跳，然后单脚蹲等等这些，然后就告诉你说，还有那个各式各样的引体向上，然后告诉你说怎么样循序渐进去做到越来越困难的动作，让你变得越来越强。这样，那当然这本书它里面还是有讲，如果你有器材，还是鼓励做深蹲、硬举、卧推这些大重量训练。但如果你今天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这些器材的话，其实也不要觉得什么都不能做，你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练的。
那 这个监狱中心这本书跟那个囚徒健身
好像蛮类似的，但就是因为作者
那本书我没有看过啦，
那本书我也只有 略翻过，因为它就是 Paul Wade， 它就是那个我之前有一本书叫那个保罗韦德的等长训练，对，那个书名我有点忘记了，不过他就是 Paul Wade 他们那个团队所写出来的书。
嗯，
对啊，不过 Paul Wade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还是说他是一间公司，还是他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这个不大确定。但只能说这个就是秋哥刚刚讲的 convict conditioning， 那个囚徒健身，他大概是囚徒健身内容比较多啦，因为它不止一本嘛，它内容比较多。那《监狱重训》这本，其实我觉得是很类似的东西，互相呼应的东西。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听何老师讲到那本书，然后也大概知道是徒手健身的相关的一些，就是有点像《监狱重训》的概念。
对，
那这本书应该是相对的比较稍微课表工具一些。
对对，
啊，那本《囚徒健身》它是台湾有翻译吗？
有啊有啊有啊，囚徒健身也是，
早就有了，是不是？
我记得也是冯书坊做的。
哦，之前就有了，
对对对，那个比较早。
OK， 那有机会我们来分享那一本。那 这本书是比较新的嘞，
对，这本应该去年，还是前年。
这本书薄薄的，然后它的蛮怎么讲，蛮直觉的，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么多简单的徒手的动作，然后怎么安排课表，
对，
然后就直接。透过这些渐进式超负荷间歇的训练就可以变很强壮，欸，
对，那很多人想说徒手要怎么样变得渐进式超负荷，那就是调整动作难度，调整重心位置，然后操弄单边跟双边，比如说他就有教你要怎么样从一个连双手直腿俯挺身都不一定做得好的人进阶到慢慢可以做单手俯挺身，他中间可能会有五种或六种的进阶动作，好，你这个动作你可以做了十下之后，好，你可以换下一个，做十可以做十下，你就换下一个。那总有一天你可以做到单手俯挺身，或者是像那个金字塔引体向上，就是先双手吊在单杠上，先往左边拉，然后再往右边拉那个。对，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它里面其实都有。就是很防呆呢，就是你就按照他的课表走，
当
然我个人没有走过啦，但是他是写的很防呆，你可以懒得去想课表，你就照他的课表走，我觉得应该是行得通的。
我觉得这个适合两种人，一个是对这些动作有兴趣想要学习的，第二个是有健身教练，他这本书也提供了蛮多动作学习的参考的依据，因为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老老实实的一开始去学习这几个动作的退阶，
对
对，就这本书就会有，
对，
就比如说俯挺身，你比如说你要带你的学员做俯挺身，做不好脸是直接下去门牙就举举的，
对
对对，有一些东西是哦，你有一些退阶可能要先学会，
嗯，
啊，或者是你自己在学习的路上有一些动作的退阶，或者是有些动作的安排，这本书也提供了蛮多。以周为单位的其实都不难，这个东西坦白讲啦，假设没有 office gym， 这些动作伏地挺身，然后它有一个什么监狱十次字伏地挺身，还有雷什么华雷斯三股三十伏地挺身，然后他有创造一些蛮特别的玩法啦。
对，
那基本上就是徒手就可以做了这样。
对对对，哦，还有一个他有一些这个蛮有趣，因为他是说只要你有一个牢房的大小都可以做。那相信大部分人家里应该不会比牢房小，大部分人啦，
是客厅可以有。
那
对对对，
比如说他有个玩法，我记得好像是说。你就摆一副扑克牌在地板上，然后你抽一张牌是多少，就做几下俯卧撑。
哦，这么狂哦！
然后是比如说花色配合动作，数字配合次数啊，比如说黑桃是俯卧撑，然后红心是波比调，随便讲。哦，那你说，红心六，那你就做六个波比，然后休息三十秒，然后你再翻一张牌，然后看是做什么这样。
嗯哼哼哼哼。波比调这本书也有好好的告诉你什么是波比调啊，就是。他有到往下到伏地挺身哦，
对，
不是只是就下去上来，就是你要好好的做，哦，所以这个他有蛮多是有很多很奇怪，对，有很多很特别的 的波比跳啦，什么引体、引体向上波比跳啊，单脚波比啊，老派暴力八拍波比，
一大堆变化，真的是可能想都没想过。
对啊，登山式波比、倒立波比、开合跳波比、枪式波比、墨西哥波比，我怎么那么多，很酷呢？对，其实啊，当然就把动作可能就是在稍微花式的设计一下，那基本上内涵的都是某种程度以上的动作控制啦，因为你要保持核心稳固，然后做出这个动作完美无缺，它其实需要一个退阶跟进阶。那这边这本书就是薄薄的一本，给了蛮多的工具。
对啊，对啊，对啊，工具书啦，好用啦，可以拿来。我觉得这很适合摆在那种就是三级警戒那种时候，不能出门的时候。
好，希望我再也不要碰
到。希望不要啦，
对对对对，
希望是不要。但真的，我觉得就像他书里面讲的、啊，你其实终究还是要回归大重量训练。可能我们是这样认为啦，对。但就是如果你真的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能做大重量训练的话，也不要觉得说就不练了。
我觉得有了这本书，会有一个一个概念是，是因为现在疫情解封了。有很多人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会开始出差了、会开始飞出差哦。欸，你去饭店里面啊，饭店里面的健身房，我跟你讲，9999都是跑步机 only 啊，他连哑铃都不敢给你，因为他怕危险。
对对对，
对，基本上你出差就是只顶多你碰得到跑步机或什么的。啊，你一个人饭店，反正你运动完可以洗澡嘛。
对，
你就在房间里面做这些动作，我跟你讲，直接升天啊，他那个有些动作你照着做绝对 OK 的，这个是可以在出差的商务人士上面做一些参考。因为有一些人出差可能会多带个弹力绳，那就更猛了。
对啊，
但基本上他提供了这一些动作，基本上出差一两个礼拜回来应该是不至于退太多了。如果有，
不要把自己搞到受伤就好了。
对对对，但基本上如果碰不到大重量的话，碰不到器材的话，这本书是真的蛮推荐给大家。来自这个 Josh Bryan 跟 Adam
Banshear，Adam
Banshear 这本《监狱重训》（Jailhouse Strong）。OK， 这两本书。那我们今天这个单集哦比较长，但是我们推荐了两本书，两本书都有抽书，一个抽四本，一个抽三本。那记得看着啊，记得参考下方资讯栏，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抽这个书哦。我们也是有挑的啦，就是有推荐的书，哎，怎么讲？有书也是会稍微看一下，有推荐我们才会分享这样子。因为，老实说，现在上班族看书的那个时间是比较少的。但只要我有书阅读，我会进入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心流状况。就钱老师可能比较常看书啦，但我们商就是在上班族这边啊，基本上都盯着电脑，然后 data sheet 或者是我们的笔记本，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outlook， 或者是我们的 chrome， 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那个封面嘛。那不管透过资讯写 email， 或是你打电话，或是你传 line 那种，都是现在的资讯的一个 interface。 那书本有些人也会喜欢念电子书，或者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只要读到书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很特别的，你会不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心流？就不是我在看电脑，
我懂那种感觉，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基本上都在翻书，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休闲的去看一本书
啊。
对，不过我们录音的此时此刻，我正在两本书的过渡期，所以应该最近可以来享受一下这种阅读的乐趣。
哦，你还在翻一本书，然后正要接下一本书这样。
我的这样说，我如果还有下一本书要翻，那要从2025年开始排。刚好
2025年
刚好最近的书有接上去，刚好出版社编辑大大们不嫌弃这样，然后刚好有这样子衔接下去。
哇塞，所以你接下来继续还有书，
还会有，
因为你刚刚提到2025，所以2023 2024都排满了。
对，推出的速度还会维持住的，只要我没有出意外，只要书商没有出意外，我们推出的速度会持续这样子，可能半年一两本这样啦，大概就这样推出。
大概半年翻一两本的速度
差不多。
也许是三个月，当然会同步进行，你不会我先翻完这本再翻下一本。
会、哦。可是因为书商他们自己有排程嘛。就比如说我翻完一本书给书商，那编辑还要去看有没有错字啊，排版啊，美工啊，然后跟外方校对。
了解了解了解，
等等这些手续，那这个手续长可能要一年，短可能也是三四个月半年，对、
哦、
所以我翻完一本书什么时候出那个也不是我可以，甚至连书商自己都一开始不是抓得很准，他们也是有一些手续要走的。
所以其实你几乎训练上课教学剩下来的坐下来时间你都是在翻译吗？
赶稿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哦，翻译的心流跟我们拿到你翻译完的书阅读的心流应该不太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蛮像的。
哦，
不可能，因为对我来说翻译的过程，其实因为这些书对我来说内容上是驾轻就熟啦、
嗯、
对，那只是看我就是打字的速度，然后还有当下专注的程度，其实就跟我在阅读这本书是差不多的。
嗯，
对，所以只要这本书内容我认同，然后我又觉得好读，我就等于是用阅读一样这样子翻过去。
单纯的就中文已经翻译好的中文书做一个赏析跟一个资讯的补充，透过书本实体的界面或者是电子书的界面，它刚好会有一个回到学生时代或者是资讯在就是在吸收资讯的那种心流，就是你不能分心啦，你不太就像手机一样，你一边看你可以一边留言，你可以一边做一些互动嘛。
嗯，
然后念书的话你可能会把这个互动变成了你画一些重点，你可能会画一些红字，然后你会做一些整理，写一些笔记。今天谢谢钱老师，这两本书我后面还有
别本书，
对，还有很多书。那我们尽可能的在接下来的几个单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书。那今天这两本书，第一本是来自采石文化的 The Renaissance Diet 2.0， 这个是增肌减脂科学化饮食全书，这本我们要来抽出四本。那另外抽三本的是监狱重训哦，来自 Jailhouse Strong 的，这个我们抽三本。埋一个伏笔，就是我们下一个单集就是 Pavel Sasulin。
哦， Pavel 终于要出现了。
对， Pavel 我们之前早就跟何老师聊到聊很久了啦、
嗯、
聊 Grease the Groove， 聊胡林，聊 Pavel、这几本书在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就跑去参加他们叫做
Strong First
的一些研习，然后开始练胡林，到我的 Office 训练有胡林、
嗯、
已经喜欢 Pavel 很久了，也会看 Pavel 早期那个 Comrades If you don't want to I will make you No， 直到现在吉安还有这波医师把他的书两本书翻译出来了、啊、那本书、嗯、那两本书很推荐，我们会在下个单集推荐给大家来自帕波萨苏林的书哦。那今天特别感谢齐安老师，大家去订阅追踪他的 follow 齐安老师 IG 跟他的 podcast 的节目齐安老师乱讲话是吗？
对对 对。
那今天谢谢齐安老师，让我们继续 stay tuned， 那我们就下期见哦，拜拜。
谢谢，拜拜。Maybe we should just tell them.